启示录第五章，让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？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，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，我就大哭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在翻译上，在中文好像漏掉一点东西，但是根据原文，这个很重要的，我再把它重复一下，就是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原文是像是刚刚被杀过的，那刚刚两个字漏掉，那么这个差得非常的远啊，所以我们记得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刚被杀过的。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昨天已经看过，我们主升天以后，这位公义的太阳就下山了，从此以后教会就开始了漫长的黑夜，2000年来天从来没有亮过。我们一次一次的薄饼纪念主，为的是承烈主的死，想到他为我们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所有的工作，那同时我们等候他回来，我们等候天亮。我们的主他特别告诉我们，他自从太阳下山一直到他回来，从主的升天到主的回来，那么这就是一个漫长的黑夜。主回来，太阳升起，我们知道说早晨就来到。所以是我们的主，你记得吗？当他讲到无花果树的比方，讲到说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人子就站在门口，我们的主实在是很近的。1948年5月14号以后，我们肯定我们的主已经在，最保守的估计应该，如果还很远的话，那应该在第一道门，如果很近，谁知道，很可能很快的就到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是不是他的脚声脚步声就很近了呢？所以我们就想起圣经里面，你记不记得主行了有一个神迹，他在海面上行走，圣经说夜里四更天，我们的主在海面上行走，然后最后他与门徒相遇，他说是我。我们知道是我不是普通的一句话，是我乃是弥赛亚说的话。以赛亚书第52章，看哪，是我。什么时候你听见是我，你知道弥赛亚就出现。所以我们的主那一次就对着那些忠心顺服他旨意的人，他们摇炉甚苦，他们摇炉摇了差不多10个钟头，结果他们不过走了10里路。我们的主，因为那是月亮的晚上，我们的主亲眼都看在他的眼里，到时候他不能不去，到时候他不能不走到他们那里去。所以到夜里四更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终于相遇了，他们分别大概是10个钟头。黄昏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到山上去了。所以这是很美丽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说，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，他到山上去了，但是他仍旧为我们祷告。你记得到山上祷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他坐在父神右边，他乃是大祭司，他未尝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为我们代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在天上，他看得非常清楚，谁是忠心跟随他的人，为了这些人他要回来。 所以现在他正在乘风破浪而来。那大概如果主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四刻天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守望的夜里如何？守望的夜里如何？那是我们的主在当他讲的无花果树比喻的时候，无花果树的那比方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定要精心祷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主什么时候回来。那我们家主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所以主很自然的就把他离开的那一段时间，主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就是整个这么长的夜晚，最少包括了2000年。那么这么漫长的夜晚，他把它翻作四更天。他说晚上其实是黄昏，那么这是从6点钟到9点钟，然后是夜半，夜半就是从9点钟到12点钟，然后鸡叫是12点钟到3点钟，早晨那就是3点钟到6点钟，然后太阳终于就升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圣经说夜里四更天，我们的主在海面上行走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是什么时候了？是过了半夜吗？还是第一更天？还是第二更天？还是第三更天？你记不记得第一更天的时候，第一更天的时候，主明明告诉彼得说，牧人被击打，羊都要被分散了，羊都要分散了。但是彼得说，我怎么样总不会不认你。到了第二更天，我们的主带着门徒到克西马尼，主巴不得彼得能和他一同警醒，他心灵愿意，但肉体却软弱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彼得不需要到祭司的院，其实他已经倒了。为什么？人过了半夜以后，生理时钟告诉我们，那是人的肉体最软弱的时候。所以保罗彼得是把他的经历，惨痛的经历来告诉我们。所以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的福音，所以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，那个晚上是分作四更天，而有一更天是叫做鸡叫的那一更。彼得他记得很清楚，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跌倒，因为刚好过了半夜。那么然后当然最艰苦的应该是快天亮的时候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回来，他不光是公义的太阳，他也是明亮的晨星。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说，爱他人来说，他的回来是个奖赏。那个奖赏是他把晨星赐给我们，晨星赏给我们。谁能够看见晨星？是个不肯睡觉的人，是个早起，是怎么样都不肯困倦的人。如果你不小心，你不会错过太阳升起，我们主一定回来的，但是你会错过晨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要很警醒，我们要知道到底是几点。如果第二天早晨你一大早要去赶飞机的话，你晚上睡不好的，你总是一会儿知道说现在是1点钟了，2点钟了，因为你不要错过飞机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等候主回来，你一定会问以赛亚书21章那里的话，守望的夜里如何？守望的夜里如何？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既然我们的主把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漫长的黑夜分作四更天，那么当然到了夜里四更天的时候，他就在海上行走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是什么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时候。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在启示录里面有7个印，有7个号，有7个碗。事实上呢，7个印、7个号、7个碗，实在说来乃是圣经里面不光是一些预言，而且是给我们知道一些事件要发生的时间表，是按照次序。你看见第二个印一定是发生在第一个印之间，不过不要忘记第一个印所发生的人就继续，然后第三个印是发生在第二跟第一个印之后，但是当第三个印发生的时候，第一个印跟第二个印是同时进行的，所以圣经是用匹马来形容。 然后到第四个印，你看见第四匹马出来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发现这些事情的发生很明显的是同时进行，就是说一个是接着一个的，没有错。我们知道是第一个印过去了才第二个印，第二个印过去了才第三，第三个印发生才第四个印，但是等到第四个印发生的时候，是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是同时进行的。那么这个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有印象。那么毫无疑问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这七个印刚好是涵盖了主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他回来这段日子。第七个印，当主耶稣揭开七个印的时候，他刚刚升天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有羔羊配揭开那七个印，而那个时候的羔羊已经在天上，所以他已经升天了，他在宝座面前站立。但圣经说他是像刚刚被杀的，所以你记得，当羔羊揭开七印第一个印的时候，他刚刚升天的。所以当你要明白这个七个印所涵盖的时间，毫无问题是从主升天开始，然后一直到主回来为止。所以七个印就涵盖了这一段的时间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如果主升天，就太阳下山了，等到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你看太阳又升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对照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说的话，你对照我们的主所说的，当家主不在的时候，那对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，但那个晚上不要忘记，很明显的是分作四更天，而那一段的时间刚刚好是和七个印的时间是相吻合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现在是几更天呢，我们要问到底现在我们是在第几个印。如果你知道第几个印，你就晓得到底现在是过了黑半夜了呢，还是刚刚开始的。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。那么至于七个号，实在说来是包括在第七个印的里面，然后七个碗，第七个碗是包括在第七号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看得清楚主体上是七个印，那么这七个印就从太阳下山一直到太阳升起，就涵盖了这一段的时间。那么如果你要研究第七个印，你要想知道第七个印的仔细的情形，你才知道说这个第七个印里面包含了一段时间，那一段时间就是七个号所在的时间。那么大概第七个印所包含的时间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七年，也就是2520天。那么这是指着那个就是七个号来说的。那么如果你看这个七个号乃代表七个事件，那我们看见一个事件连着一个事件，连着一个事件，连着一个事件，所以你看这是神的预言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在这个最后的七年，当你快到那个最后七年的尾声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神从天上就倾倒了七个碗下来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在那个第七个印最后最后的一段时间，然后那个时间实在是很短很短，那么七个碗就倾倒在地上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整个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七个印这个七把伞的笼罩底下，都在这个底下。无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七个号事实上是包括在七个印里面，然后七个碗是包括在第七个号里面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从太阳下山一直到太阳升起，第一更天、第二更天、第三更天、第四更天，你如果把这一对照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七个印乃是圣灵把从主升天到主回来， 里面要经过几个件重大的事件，你看着我们主一样一样的预告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一个印，第二个印，第三个印，第四个印，一直到第七个印。那我们没有时仔细的时间来看这个七个印，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七个印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首先要记得，因为这个七个印呢，乃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把它封严了。所以这个七个印不是图章那个印，这个七个印也是封条的那个印。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就是说，古时候他们有的书卷是需要用封条把它封起来的。那是什么样的书要把它封条封起来的呢？那么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段耶利米的故事？那么耶利米，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他被软禁在宫中，那时候刚好是巴比伦国王，就是巴比伦的皇帝尼布加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是兵临城下、兵荒马乱的时候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耶利米被软禁在宫中，然后神就打发人告诉耶利米说，你去买一块地，附近一块地，花17舍克勒去买它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，不是买地的时候。一个思想正常的人不会在那个时候去买地的，一定去卖地的。那为什么神要他买地？因为神借着他说了一个预言，就是以色列人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的。所以虽然你现在看见兵荒马乱，虽然你看见没有多久耶路撒冷要沦陷，一点都不错，按理来讲你不应该买这块地，但如果你相信主告诉你说70年以后你一定要回来，那么你到底相不相信主的话？如果你相信，你肯花17舍克勒；如果你不相信，你不会花17舍克勒，因为那个等于就是付诸流水，没有又去不回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家耶利米果然买了那块地，花了17舍克勒。但是不光如此，等到他把地契写好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在见证人面前用封条把它封起来，那个封条就这里刚才我们说的印，封条把它封起来了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？然后把它放在瓦器里面，因为万一如果这个圣殿有什么不测的话，那么不管怎么样，这些资料是存在瓦器里面。那么如果有一天70年以后果真以色列人回来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？当然回答很简单，谁付了那17舍克勒，谁就配得展开那个书卷。所以如果耶利米的后裔回来拿着回来的时候，谁配展开的书卷，当然他们能代表耶利米展开那个书卷。只要展开那个书卷是什么意思？这一块他花17舍克勒所买回来那块地是谁的？是耶利米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这个七个印就是在那个书卷里面，就在那个书里面，这个封就是七个的封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家记不记得，在诗篇第二篇，神应许弥赛亚要把地级做他的田产，这是对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神对于弥赛亚的应许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这一个书卷就像耶利米那个地契一样。所以事实上你看见在神的手中有一个地契，不过这个地契乃是宇宙的地契，乃是告诉我们谁应当拥有这个宇宙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？你要问，谁付了17舍克勒？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当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，他为我们付了17舍克勒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正月14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 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幅图画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他十四加三给我们看，他为我们付了十七舍客勒。所以你看见谁配展开那个书卷？他既然用十七舍客勒买了这块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当他展开这个书卷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是他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教我们徒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知道这什么话吗？这什么意思呢？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，但是神的问题在地上不能行通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地已经沦陷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。当撒旦试探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他说你只要拜一拜，世上的荣华，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。弟兄姊妹，可见万国的荣华在撒旦的掌握之中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地世界沦陷了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要把他夺取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主教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意思就是说，神要把沦陷区要把它收复回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同时他付了十七舍客勒，是他买了那块地，所以这块地当然是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他，只有他可以揭开那个书卷。所以等到他把这个封条一打开的时候，是告诉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全世界人的神说，撒旦今天盘踞在这块地是非法的，这块地是属于我们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主要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，就把这一块撒旦所盘踞那块地慢慢地把它收拾回来，逐渐地把它收拾回来。所以一个印，两个印，三个印，四个印，为什么这个印一个个发生？那么只要这个一个印一解开，地上就有些事情发生。那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？不要忘记和神的国度发生关系，不要忘记现在神的国要降临，现在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是怎么可能？感谢主，从五旬节就已经开始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一定一揭开，你看第一匹马就往前冲，是胜而又胜。你知道原因在哪里？为什么有第一个印呢？所以现在你知道地上有许多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我们主要做王，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就要回来。他回来第一次他来是救主，第二次回来他乃是君王，他乃是审判的主，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有第一个印、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和第四个印。那这许多的印揭开，地上就发生了许多的事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如果七个印一个一个揭开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要掌权，我们的主要从仇敌的手中夺回那些失去的领土，他要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这些人夺回来，从偶像转向光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？这两千年来，你看这一匹马一直往前奔，一直往前走，那匹马是胜而又胜。你看见那一匹马在那，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那一匹马，这个骑马的拿着弓，并且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而又胜。证明什么？证明那个箭已经射出去了，证明说得胜已经成为定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知道启示录 给不是我们看见五旬节，我们看见使徒行传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五旬节的那一天。从那天开始，你看那匹马就出去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你看见原来有120个人，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。当他们等候的时候，起头不过是120个人，他们都是主的门徒。但是你记得那天圣灵降临，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就把他们继承工作一个身体，那弟兄姊妹，教会就诞生了，教会就诞生了，那么教会就诞生了，所以这120个人就变成了教会身基督身体上的120个肢体。你记得吗？我们的主的预言就应验了，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但是我们的主是把教会建筑在什么地方？他是建筑在敌人领土里面。你怎么知道？圣经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所以教会所建造的地方是靠近阴间门的地方。你结果教会一被建造，你看你阴间阴府就要出来反扑，那最后他要胜过教会，所以阴间的门通通打开了，所有黑暗的权势倾巢而出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教会第一个教会诞生是在什么地方？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？没有多久以前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全世界最坚固的营垒，就在耶路撒冷，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弃绝这一位主。想想看，我们以为说全世界那个最大的力量，反对最大的力量应该叫罗马，不是的，最大的力量要叫你跌破眼镜，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有最坚固的营垒，撒旦只要能守住这一个，你看见他的宝座就永远坚定。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那一天120个人，圣灵把他们进城中的一个身体，现在我们的主建立他的教会，这120个人，他们是重生的，是从上头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天就有了120个伞兵从天而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吗？因着他们从天而降，所以在这块地上，我们说过这个地已经沦陷了。所以主祷告，主教导我们祷告说，我们要祷告叫主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全地是沦陷，大家都是拜偶像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很清楚，主先得出120个人，这120个人他们是从天上来，所以他们就是伞兵部队。他们降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得着一块敲刀宝。实在说来，那个阵地不过是120个人，但是没有多久，保罗，你看见彼得一网撒下去，3000条鱼进来，然后再撒一条网，一网下去8000条鱼进来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不光是120个人得救，现在是3120个，然后现在是8120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自由区慢慢就扩大，慢慢就扩大，本来是一个桥头堡、滩头阵地，现在慢慢的，你看这个自由区，这个 Heavenly Settlement 慢慢的就变成3120个，然后8120个，那终于弟兄姊妹，虽然整个耶路撒冷是黑暗，是沦陷的，但是神的旨意在那个8120那个自由区里面，神的旨意能够通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的国已经降临了。神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，从敌人的领土里面夺取了一般的人，恢复他。而且你看见现在国度临到他们中间，为什么？自由区有多大，你看见国度的范围就有多大。你看见吗？当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们的法律不再是从前的法律， 他们的法律乃是天上的法律，现在他们照着山上的教训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在那里过生活，他们的食物是天上的粮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们吃的是玛纳，他们的供应是天上的供应，他们遵守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在地上还有天堂的话，请记得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天堂出现，那个天堂有多大呢？起头是120个人，然后是3120，然后是8120，到了后来，你记得雅各告诉保罗说，信主的你不知道有多少万。感谢主，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光诞生了，而且壮大了。等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壮大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问我神的国在哪里，天国在哪里，天国就在这一班人中间，天堂在哪里，天堂就在这一班人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主教导我们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那现在我要问大家，这个国度的领土是怎么扩张的？借着传福音，这就是第一批嘛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今天，你看那匹马还在前面奔跑，他已经胜而又胜，无论他到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就夺回疆土。慢慢的，你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有安提亚的教会，然后你看见有台北的，有北京，有广东的，纽约的，到处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块地已经沦陷了，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但是感谢主，第一匹马是一直往前跑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地上每发生一件事情和这些发生关系，肯定是和这些发生关系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的主快回来了，国主，我们的主快收复他的领土了，没有多久应该很快的就要回来了。这好像什么呢？这好像罗曼底登陆的事情。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战役叫做罗曼底登陆，因为那次登陆是等于盟军的大反攻，因为整个的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了，现在你要从德国的手中，敌人的手里把那块领土夺回来。那么最有名的就是6月6号，大家记得很有名的 D 贝。那所谓的 D 贝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光复的日子，那个大家不会忘记。所以今天讲的罗曼底登陆，大家都很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罗曼底登陆以前天还暗，还半夜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罗曼底能够登陆？为什么罗曼底一登陆，一登高一呼，然后最后就收复了法国？弟兄姊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在罗曼底还没有登陆，天还没有亮以前，还是半夜，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？结果盟军的伞兵部队就在敌后就空降了，所以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他们就得着一些滩头阵地。不光一个桥头堡，两个桥头堡，三个桥头堡，他们所有伞兵要和说其他的伞兵紧紧连在，他们不能分裂，他们经不起分裂，他们只要一分裂，他们就被歼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合一？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？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。什么时候我们分裂，你看见一定是仇敌的失误；什么时候我们分裂，你看仇敌一定是得胜。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管如何的艰难，我们不能分；不管如何的艰难，你看见我们一定要坚持，因为是夜最深的时候，我们到天亮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援军要来到，天亮的时候整个的局势要改变。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等现在这个整个的敌领土是沦陷的，但是这里一个桥头堡，那里一个桥头堡，这里一个滩头阵地，那里一个滩头阵地，这些阵地人数不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现在是从仇敌的手中就夺回了那块土地，他们吃的粮食是天上的供应， 他们的所受的律法，他们听的命令是英国的，不是德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说有一个国不是属于德国的，那个国度已经临到那个领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夜慢慢天亮的时候，那终于 D day， 等到 D day 的时候，你看见最后这个整个的法国就法国就收复了。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是七个印所在的时间，今天乃是黑夜漫漫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亮。我们叫天亮，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我们的 D day。到那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教会是那么重要。教会乃是和国度发生关系。我们如果把教会转化成不过是个社团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仇敌一点都不需要担心。但是如果教会忠心的话，神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，今天要从敌人的领土里面夺回那些失去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。传福音不光是拯救灵魂，传福音乃是带进国度，传福音乃是关系神的国度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懂得七个印里面所发生许许多的事有一个解释的，那个解释和国度发生关系，那个解释和主回来发生关系。今天是漫漫的长夜，我们是守住一些的滩头阵地，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天亮。等到一声令下，我们主脚在橄榄山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应该抬头挺胸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时候到了。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到了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事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意义，你就能知道我们所发生许许多多事，最新所发生的事，你看有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就是七个印的解释。为什么七个印？七个印代表许多的事件，但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七个印呢？是因为只有一位配展开他的书卷，他付了十七舍客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他把这个封条打开的话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全世界说，今天虽然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他是非法，他是篡夺位置，但是谁应当拥有这块土地呢？当然是我们，他才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借着教会，借着福音，你看第一匹马一直的往前奔跑。当仇敌子当神做事的时候，福音广传的时候，仇敌是不甘心的，他从第一天就是杀人的。所以第二匹马代表战争，第三匹马代表饥荒。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不光是世界上有战争，有全球性的战争，我们已经过第一次大战，第二次大战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那匹马还一直往前跑。那不光如此，圣经给我们看，到了越靠近主要回来的时候，特别第三匹马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坐在马上面的是拿着天平。为什么拿着天平呢？因为那里告诉我们，一千银子是卖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是卖三升大麦。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的麦子不是用斗，不是用别的东西来量的，因为麦粒稀罕到一个地步，是用天平来量的。所以圣灵是用这个来形容，有一天有全球经济性的大恐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经过了，我们已经看见过日本怎样经过一个经济萧条的情形。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，我们今天看看全世界的情形。那根据圣经给我们看，第三匹马，那匹马 是黑马，手里拿着天平，他是油和酒不可以糟蹋。那就告诉我们说，那是全球性经济大恐慌的时候。那弟兄姊妹，那匹马很明显的现在还在跑，从中间2000年来很清楚的。但是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经过了第四匹马。我们不光经过了第四匹马，而且我们正在进行当中。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，我们应该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。如果你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波斯湾战争，第二次波斯湾战争，为什么到处打仗和打仗的动身，有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就是我们主是他揭开了第三个印，是他揭开了第一个二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全地都是他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神正在做一件事情，神正在收复所有的领土。到了主回来的时候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当你听见打仗，当你今天读报纸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有全球经济性的恐慌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证明说我们现在不光有了第一个印、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，还有第四个印。大家如果仔细读前面四个印，你会注意这个，比方说这个第四个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，在你看见马以前，你看见活物说你来，然后一共有四个活物，你看见吗？第二个也是，第二个活物说你来，然后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，第四个活物你来。四个活物乃是代表神的创造，神的创造正在叹息，因为他们浮在虚空之中，所以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叹息，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巴不得就早一天能够回来。所以每一个印，第一个印、第二印直到第四个印，就给我们看见都有一个呼声告诉我们说你来，巴不得你早一天的回来。那么第五、第六、第七没有说我来，但是没有说你来，弟兄姊妹，就证明说主的脚声已经很近很近很近。我们经过了2000年，现在我们最少看见四匹马在前面奔腾，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很明显的有一匹马是第四匹马。第四匹马是一匹灰色的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符也随着它。那弟兄姊妹果然不错，我想在人类有历史以来，我们从来没有到一个时候像这个时候一样，我们的的确确能够见证有一匹马，那匹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符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。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在第四匹马往前奔腾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四个人里面有一个要倒下，所以圣经说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不是一个时间，这只是一段的时间。只要第四匹马在奔腾的那一段的时间，你看见所这个世界的人类要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。那么这些人倒下有好几种的原因，但是最后都是死。哪四种原因？第一，刀剑战争；第二，饥荒，那是饥荒；第三是瘟疫；第四是野兽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时候，那你看见说结果就是战争，那不光战争，现在我们更清楚，这个刀剑不光是国攻打国、民打国，现在我们更清楚，自从9.11以后，这特别指着新恐怖主义来说的。并且毫无疑问，从9.11以后，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恐怖主义已经诞生了。从前旧的恐怖主义那是很古老很古老的，那旧的恐怖主义是希望人死的越看热闹的越多越好，人死的越少越好。但是新的恐怖主义不一样了，新的恐怖主义要求的是国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的很清楚，非常的明白， 这个根据专家们告诉我们，从1968年就对全世界的恐怖事件有很做了一番的统计，他们注意到，到了1990年以后，你看见整个那个恐怖这个世界的恐怖主义开始有很大的转弯。从1991、90年以后，你看见这恐怖事件的频率不是增加了，但它的能见度增加了。所以到了一个时候，你看见死伤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是几百个人。那么到了纽约，到了911事件的时候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是3000条冤魂不明不白就这么死去了。在19个劫机犯里面，只有6个知道他们自己要死，只有6个他们知道现在的主义，现在的恐怖主义是新的恐怖主义，13个还以为是旧的恐怖主义，是选择性的，不是所有杀伤所有的无辜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新的恐怖主义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最高的效果。所以果然911，你看见他们能用敌人的资源，用敌人的血和肉，无辜的人，无辜的人民，4架的民航的飞机，结果他们把他们转化成4架的导弹，4架的飞弹。他们用最低科技的本钱，结果达到了最高科技的效果。好莱坞不能够产生他们所发生的效果。宾拉登告诉我们说，终于他们的箭达到了敌人的临城。日本人曾经试着把他们战争导到美国本土，没有成功。希特勒做过这样的梦，没有成功。苏联也试着能把战争当的美国，也没有成功。他们成功了，他们有一个效果，那个效果根据统计不到50万美金，他们可以利用敌人的血和肉，利用敌人的高科技来完成他们的梦。弟兄姊妹，不管这个梦是对还是错，但是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，你看见新的恐怖主义终于诞生了。如果新的恐怖主义诞生了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些人要的是果效。所以你看他们手中的武器是大量杀伤的武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纽约的人，他们的确有一种的恐惧，你不能说没有那个恐惧，从此有生活在阴影里面。因为你知道说，现在无论是核子武器，无论是生物武器，无论是化学武器，结果带来的灾难是大量的灾难。像安当当表示这不是原子弹，说了不是原子弹，不过是很粗糙很粗糙的，但他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引爆，结果几十万人的命就这么走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实实在在人活在这样的阴影底下。我们知道生物武器实在说来是穷人的核子弹。军事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要征服敌人的领土1平方英里的话，你用传统式的武器是1200块美金，如果你用核子武器是800美金，用化学武器是500美金，用生物武器1块美金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美国人的神经是高度的紧绷，不能有一点风吹草动。只要风闻说在伊拉克那个地方可能有大量伤伤的武器，你知道你不能坐以待毙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局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现在的的确确我们是到了第4个印，甚至于过了第4个印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每4个人你好像能看见一个倒下。因为根据医学的统计，大概平均每4个人有一个人要得癌症，虽然不一定是因为癌症而走的。那么根据更新的统计，我碰见一个癌症的医生告诉我说，他说其实根据更新的统计是每3个里面有一个。那不止如此，不光有恐怖分子，不光有新恐怖主义，除了新恐怖主义还有艾滋病。那么什么叫艾滋病？不要忘记，艾滋病实在说来和SARS是同一类的。 自从1970年代以后，有30几种全新的疾病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对付它。但是有人可以得到安慰，因为到底这个艾滋病只在你特定的族群里面在那里流传，你如果和那个族群划清界限，也许轮不到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简单的来说，艾滋病的病毒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动物身上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实在说来，这是一种的瘟疫，很所以在91篇说是有毒的瘟疫 ，deadly pestilence。那么也许大家要问说，为什么到现在变成这样？不要忘记，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，本来神创造人是要人管理空中的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海里。换句话说，神要人做海陆空大元帅，神要人遍满这地，治理这块地，叫全地伏在人的脚底下。那这是指着如果人吃生命树的话，但是很可惜，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我们就背叛人了。因着我们背叛神的缘故，所以你看所有的动物都起来背叛我们，不光狮子要咬我们，连蚊子都可以逼迫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不光如此，你做梦有没有想到有一个完完全全看不见的世界，今天懂得的人称他们做微生物的世界，他们是充满生命的，但是是微小的，就是你根本看不见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和我们就是因为他们也跟着背叛，看不见的狮子还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这些细菌、这些病毒根本看不见的。结果你看见是个很微小的生命，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，你看那个生命就开始繁荣，而且开始繁殖，非常非常的繁荣，非常非常繁，连他们也起来背叛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为什么我们会有病呢？和细菌发生关系。为什么我们有病呢？你看见和什么？和病毒发生关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给我们看，人会生病。为什么？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从此死就进了世界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每一个人都是往那条路走的。我们是怎么死的？不要忘记，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一个看不见的世界，那个世界是个微生物的世界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世界能影响我们的健康。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力旺盛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它被制服了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、疲倦了，它一占了上风，你看见我们的免疫系统就降低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如果有一些苦难，有些人会死，为什么会死？会死和细菌发生，会死和病毒发生关系。那最可怕的是新的病毒，这次SARS所以严重，因为它是个全新的病毒，没有一个人有抵抗力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在191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感冒，流行性感冒，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，这有好多人得着肺病死的。实在说来，非典型肺炎那一次就是。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一次发现那个病毒是完完全全新的，没一个人有抗体的。所以一直等到最后，全世界死了2000万到3000万的人，然后人才得到抵抗的能力。我们以为1918的那次人类应该走到了绝，应该是走到了灭种的边缘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那次我们没有灭亡。没有灭亡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灭亡，是因为2000万到3000万的人为你为我死了，所以我们变成有抵抗力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死了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就这么去了呢？因为有一种的病毒，我们连一点的抵抗力没有， 这就是为什么 SARS 是这么严重。幸好这次 SARS 不是靠着空气传染，那1918年是靠着空气传染，这一次不是，这一次是飞沫传染，是近距离传染。所以如果隔离恰当的话，好像能够平静下来，但是没有人有把握。等到天气慢慢的，因为现在天气热，它根本这个细菌活不到4分钟的。但是等到天气冷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卷起虫来。等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，有人警告说，也许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，那实在是个浩劫，实在是个灾难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 SARS 这么严重？有医生学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这一种病毒是冠状的病毒，根本在人身上就待过的，那就是我们普通的感冒而已。那为什么这次不是呢？变成不同了呢？那原来就是人的冠状的这个病毒和动物的冠状病毒，然后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产生了突变，一就产生突变就变成完完全是新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产生这个突变，没有人知道。如果 SARS 来了是因为这样突变来的，你怎么知道等到 SARS 完全平静了，过了10年你会来个更厉害的 SARS？ 你不知道，你完完全就不知道。很多的事我们根本就不明白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在这里圣经讲的野兽，当然你说现在我们把野兽关在动物里面，动物园里面，野兽不可能害我们，你不要这样说。现在当人在那个复制野兽的时候，人根本不知道这个野兽将来会有个什么样的，没有人知道的。你不知现在为什么，现在为什么到了今天会有这种情形的？为什么会有 SARS？ 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多，遍满地面了，把动物就赶到动物园里面去，慢慢他们的空间极少了，他们就开始反扑了。那不光如此，人越多，他就找他的宿主。他就找到他可以寄宿的地方，寄生的地方。人越多，是他寄生的越远，是最最最好最好的地方。所以你看，全世界什么地方人最多，那是他们最好最好可以寄生的地方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有的人说人定胜天，你试试看，到底是不是人定胜天？稍微天变动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，因着整个全地握在那恶者手下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说，这是为什么有杀，是为什么有瘟疫，还有这些东西。所以你把艾滋病，你把这个刀剑，把战争，几次的战争，加上恐怖主义，新恐怖主义，加上饥荒，再加上瘟疫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第四匹马奔跑的那一段时间里面，每4个人有一个要倒下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些预言，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很清楚很清楚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大概今天是在第4个印到第5个印之间，到了第7个印，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。我们巴不得在这以前，我们就看见晨星就被主提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等死，我们巴不得在这大灾难还没有来的以前，我们就被主偷去了。因为他来的是像贼一样，弟兄姊妹，贼来乃是偷最好的东西。如果贼偷垃圾，我巴不得他天天来，他乃是最好最好的，他要把我们偷去。弟兄姊妹，他要接我们与他同在。那不要忘记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晨星终于出现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个7个印稍微读一下，你现在知道我们大概在第4个印的第5个印之间。如果主太阳下山到太阳升起是第一根天、第二根天、第三根天、第四根天，你这一对照的话，有一件事你肯定的，我们最少已经过了半夜。我们若不是在晨星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在鸡叫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最软弱最容易跌倒的时候。一面我们最需要依靠他，另一面但愿我们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忠心，虽然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知道主就是，这是他的旨意，让我们坚持到底。 虽然不明白，虽然我们犹如圣徒，虽然看看我们成绩无善足成，我们拿什么来见主呢？你劳碌了十个钟头，好像没有走多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是月亮的晚上，主在山上不看见，主今天在天上不看见，他因着看见我们至死忠心，因着看见我们今天怎样能够坚守所有的滩头阵地，到处都是敌人，但是感谢主，虽然我们摇橹甚苦，主因着你和我，他走在海面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他走在海面上，难怪现在我们所碰的环境不一样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乌云满布，乌云满布有两个原因，可能是乌云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皇帝的车子，他驾着马车快到的时候，到处灰尘飞扬，那个时候好像一乌云满布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乌云满布告诉你什么？王很快的就要到了。今天你看见翻江倒海，今天你看见自从九一以后好像没有安宁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傻事，不管战争，不管是猴天花，不管是艾滋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，千人倒在左边，万人倒在右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个解释，我们明白一件事，我们知道说已经过了半年了，因为应该是第四个印到第五个印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莫非我们主已经走在海上了吗？如果他走在海上，难怪天动地摇；如果主走在海上，难怪天崩地裂；如果主在海上，难怪翻江倒海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仇敌知道他的日子近短，快没有了，所以他愤愤怒怒来到这地上。所以一面你看见仇敌的作为，在另外一方面，因为主很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回来比你和我所想象的更近，巴不得我们真的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你看看现在最新的时局，无论是战争，无论是所谓的 roadmap， 所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情形，你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弟兄姊妹很清楚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大概要回来了，很快我们几乎听见他的脚声。莫非已经四更天了吗？莫非我们主正在乘风破浪而来吗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借助这三个早晨的话能够提醒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所发生许多的事，就证明说你一个一个印的揭开，证明说你是天地的主，证明说全地都是你的。撒旦今天盘踞这一块地是非法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胜的日子快到了，天快亮了，但愿我们能够昂首，能够挺胸，我们能够做个精行等候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手中，但愿我们这一次听见这三篇信息不是偶然的，不是仅仅得到一些知识，让我们真是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用九一来震撼我们，摇醒我们，为着我们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我们知道你没有做错，每一件事都在你的旨意中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这里等候的就是四更天，我们等候的就是晨星的出现，我们等候的就是你回来。但愿我们向约翰们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愿你快来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